这一刻特别的扎到我的心，然后就写说救恩不是在个人，而是愿意给出去，而是愿意给越给越喜乐。刚开始其实我对这句话半是不解的，因为我就觉得说救恩不就是在神面前做了决志祷告，然后就事就这样成了吗？那我就领到我了。就之前发生的就是父亲的身体变化照顾上的问题，我大姐已经很早就往生了，然后就剩下二姐我们是亲生的，没有血缘关系，然后就是大姐。那我们就是因为在这些照顾父亲的上面有一点点就是过不去就对了。就刚开始因为很正常嘛，就是用爸爸的钱去照顾他的身体，可是就是因为姐姐还有子女他们就是为了想要得到爸爸更多的财产，然后父亲用拐骗，因为我爸爸最大的弱点就是跟软，你只要跟他撒娇跟他哭诉他什么都给你。那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子女就说就跟爸爸说，因为他没父没母了，他很可怜，他希望我爸爸能够买房子给他，然后他骗我爸爸说只要你买房子给我，我就帮你接过来住。那就后来爸爸也同意也心软，然后不知道说为什么，就是说后来子女就是去，就好像他邮局或是银行，不是就是你要提领那种大笔金额，不是你本人的话，他们会差派一个人就是到家里来去跟你做当事人的确认。那不知道为什么子女会篡改的数字，他本来说要拿200万，后来又变成300万，把爸爸所有的积蓄全部都掏空了。然后掏空之后，他有一天晚上就来找我，就是说他说，因为我爸爸是退伍军人，他每个月有那个27000的那个终身俸，但是爸爸一个月的费用要5万块，就还差那23000的那个差额。那他就来跟我谈，他希望说我能够就是帮忙就是出那2万块的费用。我就说怎么可能，钱被你拿走了，本来他是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是你把他拿走之后造成他后面的这些费用好像就是不够嘛。那我当然是很血气嘛，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理你，我为什么要帮助你，而且我也没有工作。那后来子女就他就到法院去跟我申诉，他去控告我，然后就两个月后就是收到那个法院的传单，然后就是必须要付出，就是我要上法院去谈就对了。那刚开始其实就是当然是说，因为他也没有说讲得很清楚，说在法官面前他并没有讲说他拿着300万的薪资，他也请人家写那个告状，写说我是女儿，然后必须要按每个月去负担爸爸的生活费。当然到最后这场官司是败诉的，但是这个就变成说已经是我心里一个痛。因为其实我对子女，我真的是，我曾经被我老大大儿子说我疼我子女比疼自己的儿子还多，因为我就是心疼他没父没母。那被一个最爱的人、最疼爱的人，然后伤害这么大，其实那真的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走出来，而且这个心结已经困扰了我6年，我一直都跟他过不去。然后其实就算是像每个月唱歌给牧师说，好，我蛮跟过不去的人，可是我都一直认为说，我没有跟任何人过不去，我其实就是一直认为说自己把这个伤隐藏得很好。然后一直到上了小七你这个课，就恩不是在个人，是愿意给出去。然后我当下真的是真的不了解，我就说我要怎么给出去。然后就在前阵子圣灵感动我，就说你要去跟你那过不去的人去和解。那我当下我真的是不了解，我就觉得说没有跟人过不去啊。我觉得我跟教会的每个人弟兄姐妹大家都处得很好，我就说很好，没有跟神过，没有跟人过不去。但是神就是只提醒我，你要去跟过不去的人去做和解。其实我那 那时候我是跟圣灯有一个拉锯战，我就觉得啊，圣灯不要来吵我。我觉得说我在频道的时候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说没有我没有这么过去，但是就是后来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一直在搅扰我，一直在搅扰我，然后又想到说好像牧师刚刚经常提醒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我就觉得说那种心灵的征战真的很大。一直到有一天，一般来讲是说，如果说我们很恨的人，很讨厌的人，以一个属世的正常人心理来讲，就是会想要看到他落败，过得不好，然后就心里会很快乐。可是当有一天我子女他就忽然间传了一封简讯给我，说他说阿姨我生病了，我病了一个月，我住院了一个月。到以一个属世的来讲，我觉得说那是你自己咎由自取的嘛，你自己你看你之前这样对我，现在就是你该有应得的。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当接到这封简讯的时候，忽然间心里觉得好难过，好难过，我说不出那种难过来。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说他当初是怎么对我的？我觉得这是他现在这样子，也是他所自己造成的才对。我就说我为什么要难过？那神那时候一直提醒我，就说你要主动去关心他，你要去。就是要去问候他，我就跟神奇在那边交战，我说我不要，我说他这样子对我这样子，我为什么还要去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有一点把我自己矮了一截，因为毕竟我还是他长辈嘛。那神奇跟我说，其实他们那种没有神的，就是长得这样子。我就跟神说，难道我们有神的人就要免费被人家打吗？就要忍受那种莫名的委屈，然后明明没有的事情，然后因为其实我真的当下真的是很难过啦，我真的是纠结了我两个月，然后一直到最近，因为神，我觉得真的神的爱真的是一直在引导我，他一直就是在提醒我，就是说你要主动去跟他和好，去跟他问候，我还是跟神这边交战，就是我不要。可是心里很难受，因为这段日子真的不好过。因为其实不是说只有单单说他把我告到法院这件事情，他连，因为他自从他拿走那个钱之后，以正常角度，我就是把我爸爸就是送到他那边去给他照顾。那我其实造成我心里很大的痛，就是说到我最后，我爸爸最后那一天。生病的都已经在急诊室急救了两天，他连做通知的那个义务都没有，他让我就是没有见到我爸爸最后一面，其实我心里真的很遗憾。那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说，我绝对不会原谅他。他让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其实我跟我父亲之间的心结，我们都一直没有解开。就反正就是种种一些很不好的事情都在我里面滋生，但是神就是一直感动我，就是要我去跟他和好。那就在上个礼拜，我就想说，好吧，我不要再跟圣灵在那边拉锯了，我就拿起手机来，我就传回去，就问他，我还在打字啊，打字写，问他说，那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好不好？那身体有没有恢复什么？那要传出去的那一刹那，真的是很可恶，你就真的要这么做吗？那圣灵就是一直出声，我说。你一定要这样做。那当我决定把那封简讯传出去之后，我忽然间觉得我这六年来的心结好像那个石头就有一种释放的感觉，然后我就终于明白说，为什么救恩不是在个人，而是给出去，那而越给越喜乐。那我当下我记得真的很没有勇气，然后来我就在简讯上这样子跟他一来一往一往嘛。后来我居然就后面就讲一句说：“阿姨为你祷告，你不会好起来。”这是我之前真的是做不到的。那我就是说，当我知道说我愿意让给出去之后，我的心不只得到了释放，而且我也觉得说，真的是那种救我的生命被神给翻转，就好像我。神不要我们内心有很多的苦，他要把我们清干净。 才能来跟见他的面。那我觉得说，其实真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我觉得只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才是最大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说因为神也说嘛，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我们要去原谅别人。但是我觉得说，真的有时候讲真的很简单，真的当遇到的时候，真的是如果真的没有靠神的力量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走出来。所以这是今年神在我身上所成就的。
好，要准备。赦免别人就是释放自己，然后救恩，为什么神给我们救恩，就是要我们也成为可以传递救恩的人，阿们。所以我想，但是我知道你这个过程都是辛苦的，也不容易，我们也不要太苛责。有时候我们在某一个点上面还不能够回应的时候，就多寻求祷告，也不要一直控告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是要有一个心思意念的改变。在神眼中，你总是他最爱的人。我家的孩子也不可能每一件事都听我的，也不可能每一件事都会做得非常到位，但是我总会知道在他们身上，他们总是有神美好的带领，阿们。所以我想我们追求神并不是要活在一种要求控告，或者是一种一定要怎么样。我想这种的感觉跟态度我们需要一个更新，因为我们总是要活在一种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的这种境况当中，阿们。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想刚刚圣经里面说，爱里面没有刑罚，然后怜悯是向审判夸胜。怜悯的特质就是一个人是不配的，他不配，他也不够，可是神愿意给他，这是怜悯。不是因为他有好的条件跟行为他才配得，他本来是不配的，可是因为你是配得，你的配得充满你的心的时候，你就愿意把救恩传给他，他会因此而遇见神，阿们。所以这个怜悯叫审判夸胜。为什么审判呢？因为审判就是说你做错了嘛，我就要求你嘛，你做错的时候我就要求你，甚至控告你或者怎么样，这是审判。审判一定有一个公平在里面，可是这一个公平并没有办法叫人活过来，而是怜悯叫人活过来。所以当我们处在一种风暴跟一种跟人互动没有嫌隙还是哪一些过不去的时候，想看看救恩正在你身上流动，而你旁边的人也需要救恩，而你就是一个传递救恩的人，阿们。所以这种事情我想就在心中寻求祷告等候，然后你如果有力量来就去回应，还没有力量也不要控告，就继续求主帮助你越过就好了，阿们。我们第二位，我们青少年有去参加一个属这个寒起的一个活动一个聚会，那这个特会结束后我们要请他们回应一下。张姐来请。